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九节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。这句话呢，当然一切的丰盛都住在基督里面，这话是很抽象的哈。那对我们基督徒所需要学习到的就是，你要知道一切的丰富、一切的美好是在基督里才有的，也就是你必须不断的信靠主，凭着信心跟基督相连，凭着信心从他那里支取你所需要的一切，各位，包括力量、智慧、谦卑、生命、爱等等，所有的要结的圣灵的果子，要存活，这一切都从他那儿来，没有他一切是虚空的，一切都是灰尘啊，比灰尘还要更轻。以赛亚书四十章那里就讲到说，世上的居民在神的眼里真的看为虚空，不及虚空是虚无，不管是虚空或虚无，那都是一个真实的话。那个真实的话，我们也很遗憾的就是，只有在我们比较衰老的时候、生病的时候，或者是时局的改变不如我们意的时候，或者是婚姻家庭碰到很大的艰难的时候，我们才比较有这种体会，而随着我们逐渐的老化，我们这种体会就越来越多。理由非常简单，你去依靠虚空，到最后你得到的就是虚空。虽然真是这么不幸啊，人就是这么愚蠢，跟你讲了一万遍了，人类的历史已经重复一兆次了，我们还是同样去依靠那个虚空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看到的我们觉得那是真实的，我们看不到的觉得是虚空的，我们就把上帝当作虚空的，把偶像当作和自己当作真实的，这也是唯物论基本上的错误。看得到摸得到的才是真实的，实验的出来才是真实的。各位，我们倒没有轻看物质和实验，这都很重要，因为这是上帝所造的，但是那个源头、那个基本，一切的丰富美好是在主里面。神喜欢，父喜欢叫一切的丰富在基督里面居住。那我们也想一想，为什么父喜欢？如果你从三位一体真神的本体来讲的话，这句话根本是多余的废话。父子灵都充满了一切的丰富，一切的丰富不在父子灵里面，就什么地方都不在了，根本都没有了。在他里面，在他们里面，或在他里面才有一切的丰富。你从三位一体的教义来讲，就这句话是不必讲的，多余的话，本来就是这样。但是你从整个救恩的历史、人的堕落悖逆，还包括天使堕落悖逆以及上帝的拯救来讲的话，这就很重要了。一方面当然叫我们去依靠基督了，你不要在基督以外再找盼望了。但是还有一方面就是，为什么父喜欢把一切的丰富给他？为什么你喜欢把好的东西给这个儿子？为什么你还喜欢把好的东西给这个公司？为什么你喜欢做他的生意？为什么你喜欢去找他？为什么天父喜欢把一切的丰富放在基督里面？那么从救恩的历史来讲，就是这位主他是为了父，他愿意把一切的丰富通通都舍掉。就是你从失里面得到了，你从得里面会失去。基督给我们看到的就跟亚当对比，就是亚当想要在神的话之外得到一切丰富，结果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么现在作者保罗希望我们在基督里面，在神的话里面得到一切，因为我们的基督就是为了顺服神舍弃了一切的丰富，这又是十字架的道理哈。那就是对他能够这么丰富，对我们也能够在他里面得到丰富的理由，就是他舍弃。那也就下一句话， 这句话当然也都可以跟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，我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连在一起。这都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所讲的道，就是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流了多少血多痛，那个钉子多难过，我们不是在形容这些事情，讲的要比这个要丰富的多。虽然那是很重要的，丰富的多是在讲到说上帝是神，上帝是主，而你要得到上帝一切丰富的，你得依靠他，你得顺服他，你得信靠他。相反的就是你不要把自己当做主，那这是难的。我总是把自己当做主，你把自己当做主，你不仅会狂妄，你会绝望。你把自己当做主，你要一切照自己的意思做，然后到最后就是虚空，就是绝望。那人类的历史走的就是这条路哈。那耶稣走的就是刚好相反的路，他在十字架上流血，血生命在血里面，所以这个流血就表示舍去自己的生命，舍去自己一切的丰富。那个血当然你要再把它想讲的再远一点，就想到逾越节羔羊的血免去上帝的震怒，想到生命想到利未记生命记里面讲到的流的血除去我们的罪孽，想到流那个血就是有牺牲，有除去罪恶的意思，也有牺牲把一切摆上的意思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真的天父很残忍的，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，怎么让自己儿子这么可怜，这么悲惨，然后不加以援手。但是就因为这个事情，我们当然也就再想到圣餐的那个美妙了哈。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是一个永远不能废弃的我们在主里面的那个约哈。他在十字架上流着血成就了和平啊。这是不是也可以讲很多呢？而我们没有时间讲那么多。和平是流血造成的，荒唐啊各位，流血造成更多的战争啊，就是和平就是不要流血嘛。两个国家之间一旦流了血，大概结果就是更多的血。两个国家或者两个公司或者两个人之间一旦流了血，或者说一旦没有和平，往往冲突就会更多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人间真的都是这样的，锦上添花嘛，就算锦上添花都还要需要很多的力量来维持，还很难维持。那如果有冲突，冲突可以把那个干戈化成玉帛，那个是很难很难的，几乎是办不到的。我曾经讲过嘛，各位，你两个儿子吵架，你怎么叫他们和好？两个儿子打架，你怎么叫他和好？你今天怎么叫民进党跟国民党和好？你今天怎么？这些都不可能的事情。好，我可以叫我两个儿子和好，怎么叫他和好？拿出拳头来，握手，要不然我打你，对不对？我们讲以弗所书都讲过嘛。或者用利益什么双赢，你们两个合作可以赚多少钱啊？或者我们讲那个瞎子跟瘸子逃出火场的事情，那你们要合作啊？各位，那些都建立在一件事情，就是共同的利益上，在人间这也不是不可以，我们也不说这是坏事情，但是问题就是说，人有无穷的利那个欲望，利益不能满足我们。所以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，那也就是只有永远的或者不断的冲突。怎么样在冲突当中使那个利益还能够有，怎么样在和平当中利益还能有。这个听起来有点低级啊，其实也不低级。英国是一个很务实的民族，功利主义就从英国发展出来的，我很佩服这个民族。政治上经济上都做事很实际，可以解决一些问题，但那不能解决根的问题。和平非常稀奇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造成的，是上帝极大的震怒发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才造成的和平。以至于这个各位还记得以弗所书我们讲的，在基督里面我们信靠基督，在基督里面我们跟神就和好了。 因为神看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信靠基督，神看到我们的时候，神是看到了基督。我们信靠神，不仅我们在基督里面，各位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也讲到神在基督里，你看到的神不再是那个恐怖的神，你在基督里看到神是一个慈爱的神。所以那个十字架上的血显出了上帝的公义、慈爱、怜悯、智慧，应当也有叫我们敬畏和害怕的成分，但是更有叫我们跟基督要相连的成分。这个道理哈，我现在只能这样讲，我因为我觉得很难讲，但我希望各位都去想一想，就是两国、两个人、夫妻、亲子、教会之间怎么和好。你自己一定有很多人你看了就怕，你看了就讨厌，你不想去，你怎么可能跟他和好？我们知道答案在基督，我们甚至知道答案在基督所流的血，但是我们对这个答案所需要有的更多的了解和应用，要求神帮助我们，血怎么可能成就和平呢？那个中国有一个佛教的圣地叫九华山哈，九华山反正那有很多佛教的传说哈，里面特多那个地狱的描述。那我看过一个人讲说，反正在某一层地狱里面了哈，就是贴的那个画的某一层地狱里面，那么那个是红色的。那有个老太太就说，哎呀，这个九华山啊，还亏它是一个大庙的，年久失修啊，都剥落，怎么这红色都在那里？旁边人说，那不是红，那不是年久失修，那代表是地狱里流的血。我们老太太吓死了。我也看过一些关于印度教和佛教里面描述地狱的哈，那么包括北大有个教授叫季羡林，他前一阵在传记文学上写说，哎呀，但丁写的那个神曲啊，写地狱那写的实在是太差劲了，毫无想象力啊。他说你去看看这个中国哈，佛教里面还有印度教里面那个地狱，那鬼啊，怎么吃你，怎么咬你，怎么整你，怎么锯你，怎么钉你，怎么，哇，那好可怕啊。然后当季羡林说，哦，那比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红卫兵整理又还差了一截哈。各位，我感谢主在这里，圣经的确没有太多描写地狱多可怕，因为不需要描写了。各位，我们不需要看到那些什么血淋淋的恶鬼啊什么东西了，你应该体会得到，我希望你体会得到，当然我希望你体会更多的就是人离开了上帝那个可怕，那比什么地狱都可怕，在上帝的震怒之下真是可怕，那个所产生的那个空虚绝望真是可怕。因此相对的，我要讲的是正面的，那个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上帝的震怒和上帝的远离，上帝给耶稣的那个绝望，这些都是我不太想发挥很多的，但是可能可以讲一点，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到底替我们承受了什么？上帝的震怒，上帝的对人的不满，就是你稍稍想一想，你被弃绝的时候，人不理你的时候，四顾无援的时候，你身体很不好的时候，你很孤单的时候，把那加强无限倍，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各方面的。然后更稀奇的是，这种痛苦居然成就了和平。和平不是联合国造成的，不是我们上次讲过维和部队造成的，不是利益和拳头造成的，是一种上帝，我们当然只能说十字架了，或者说这里讲流血，但是如果要讲的完全一点，上帝的智慧、上帝的公义、上帝的愤怒、上帝的赦免、上帝的处罚。我又想到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一节还是第二节的话，安慰我的百姓，他已经得到赦免了，因为他从耶和华手中已经加倍受罚了。如果要继续讲下去没有时间了，因为 受罚、加倍受罚和赦免不应该连在一起。所以那个经文你只能说有一个受苦的仆人替我们加倍受罚，有一个受苦的仆人替我们成全律法，以至于上帝赦免我们的罪，以至于我们有安慰，然后说这里的有和平。对上帝的没有惧怕，上帝对我们没有仇恨，正面的对 上帝和我们之间那样的亲密和平。然后和平下面讲，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。这些也我只有不知道是哭求还是笑求，希望不是无奈的求，主实现这些话。今天在我们的社会，在我们的教会，在我们的国家，在我们家庭里面，人是这么多的仇恨，我们要和好啊。当然我们也完全知道一件事情，你要说啊，希望有一天不要说民进党跟国民党能和好了，海峡两岸能够和好了，不要说这些事情，这些我想国际联盟、联合国还有我们平常做的都已经太多次失败，但我们需要继续做那不可能做的事，因为这个事情以及世间一切真实的美好，不仅是和平，和平只是一个我们盼望的，和好不仅是和好，只是和好是我们盼望，还有其他的智慧、公义、善良、友谊、真诚，这些东西也都只有在主里面。不过圣经就在这里是用那个和好来形容耶稣所成就的事情，那个都是你不会在人间看得到的。人间你看到这些饭店里面的、饭局里面的、握手的、干杯的、夫妻的关系的，对不起，甚至包括我们信友堂现在正在有的婚礼的准备的那些和好哈，如果不建立在十字架上，都是更多的虚空可怜。哎呦，神叫一切跟我们和好，这些你也可以跟罗马书第八章连在一起，因为万物都在叹息里面。这你也可以跟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新天新地连在一起。有一天小孩子可以玩毒蛇，有一天熊跟绵羊可以一起相处。哎，我不知道那里有多少形容的字眼哈，也就是说可以照多少字面来看。如果我觉得应该要照字面来看，也就是说熊还是熊，毒蛇还是毒蛇，你还是你，但是我们又变了。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每一个人到新天新地啪都变成一个天使，两个翅膀哦，都像啊，都分不出来，都是双，都是复制人啊，这个也像绵羊，那个也像绵羊，这个也像这个也像天使，那个也像天使。不不不，你还是你，我还是我，好像身体上的肢体没有变，但是那个和好，那个 coordination， 我们那个手和手之间，我们的统合，我们心和肺之间是那样的合作。而我们现在是长满了癌细胞，彼此相咬相吞，你吃我，我吃你，然后挤死对方，让对方死掉。我常常觉得癌症这个是形容一个不正常的增长，不正常的教会和肢体生活很好的一个方式。当然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形容，跟神和好，神不在震怒之下，神喜悦他所造的。和平跟喜乐也是有关系的。有的时候和平跟喜乐我们可以想出它的分别，和平好像心里很安宁，心中没有这个没有什么起伏，喜乐可以是一种很强烈的情绪，喜乐如潮溢我魂，浪滚滚，有一首诗歌是这样子的。但是在主里面有喜乐也有和平，是一种安详的，是一种美好的。二十一节，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，与他两个字旁边有打点，也就是原文没有，所以我觉得也不一定需要这个。我们是跟神为敌，但这个跟以弗所书第二章又可以连在一起，就是我们有特点。以弗所书第二章还记得我花那么多时间讲的，就是我们是疏远的，人和人之间非常疏远，人跟神之间疏远，人跟自己都疏远， 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，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。这里讲的是为敌，就是我们有一种敌意，从早起来你就有那种敌意，你是看到你儿子的脸了，有那个敌意，把他从床上叫起来有敌意，然后到教会就有敌意，然后我们看到报纸也是大家都有敌意，没有笑容的，甚至来到教会，现在你们勉强被我逗笑了一下，要不然也是大家都是敌意或者冷意，因为我们跟神隔绝了。这你可以回想到伊甸园，你给我的女人。男人和女人中间的敌意，蛇与女人的敌意，我们对神的冷漠，我们听到他声音，我们的敌意什么？我们躲起来了。因为恶行，因着罪，就是这个罪消除不了，这个罪处罚我们就更怕神，处罚又处罚不完，神就是这真的是需要一个代赎者。我们在想到那个代赎者，耶稣基督所做的代赎，真是太奇妙了。我们与万物为敌啊，仇恨啊！基督徒的信息是美好的信息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。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，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